Previously on Crazy History， 上集讲到楚王为了挑战齐桓公的权威，两次出兵郑国。而今啱在这个时候，齐桓公屋企发生了一件家事，而这件事亦都成为了齐桓公去惩罚楚国的理由。是咁的，齐桓公有其中一个夫人是来自蔡国的。蔡国这个地方就在郑国和楚国隔离，亦即是而家河南省一带。这个蔡姬十分之受齐桓公的宠爱，但是就有少少公主病。有一天，齐桓公带着她去了东海那里玩水上单车，而在沙滩那里就有一个有29腹肌的猛男救生员，带着副黑超好焦急地望着四周围。这个救生员在蔡姬细个的时候曾经做过她的游水教练，她的名字就叫做方力申。听说蔡姬在她身上面学了一身本领，尤其是有一招很劲的游水招式，这招就叫做恋爱自由式。
喂，什么啊，方力申都没演过这一出戏。
但是她 X 有份出演。嘿，这些都不重要，我并不是说那出戏，我是说游水的招式跟蛙式蝶式一样。所谓的恋爱自由式就是一路游水一路拍拖的招式。当蔡姬和齐桓公上了那部水上单车之后，他就开始使出方力申的船的恋爱自由式，不断在部船上压左压右。齐桓公因为不熟水性，而且在早年因为帮海豚撩喉咙的时候曾经跌过落水，所以就被蔡姬摇到心惊惊。齐桓公好惊地问他、
蔡姬不要摇了，不要摇了，你不惊的吗？
不惊。
为什么啊？
因为我教练是方力申，有方力申不怕，相信方力申。
咁你水泡都唔带啊？
唔带，身体健康，年年有今日，相信方力申。
最后因为齐桓公完全冇办法在恋爱自由式入面找到任何恋爱嘅感觉，所以佢就命令方力申将佢带返蔡国，重新去领悟一下乜嘢先至系恋爱自由式嘅真谛。齐桓公痛心疾首，他的原意是想给蔡姬回去重新学习，并不是正式的休妻。在春秋时期，如果要正式休妻是需要做一大堆繁复的手续的。但是当蔡姬回到蔡国之后，他哥、他弟弟、他老豆、他姑丈、他姨丈、他表哥都相当之怒，因为游水是蔡国的国水。你竟然质疑我们蔡国的游水招式，还将我们一个这么出色的运动员遣返回来蔡国。既然你将他送回来，那我们就当你齐桓公将他休了。所以我们再怎样处置这个蔡姬与你齐桓公无关。
于是乎，蔡姬回到蔡国之后，不单止没有入游水进修班，玩一玩手还加上比方力申。
岂有此理，一顶绿帽兜头凹在齐桓公的头上面。
齐桓公嬲到爆炸，话要自己的钢铁洪流马上踏平这个蔡国，甚至乎还要活捉方力申。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原人，又怎可以因为争老婆这些的理由而带动干戈呢？一定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而这个 moment 正正就是楚国两次攻打郑国的时候，管仲这个人最擅长的就是转危为机。所以管仲就跟齐桓公讲，
蔡国之所以这么大胆，够胆公然得罪齐国，好明显他背后是有境外势力在这帮他们撑腰。我们不可以再做缩头乌龟，一定要跟楚国交一交手，看他以后还够不够胆在这搞屎搞棍。
齐桓公十分之开心，因为他知道自己终于出师有名了。既然楚国这么大胆去打齐国的盟国郑国，那我们就打你楚国的盟国蔡国了。于是乎，齐桓公就马上召集鲁、陈、宋、魏、许、曹、郑，加埋齐国自己，一共八个国家一齐出兵蔡国。在中原的各路诸侯一早对楚国已经看不顺眼，楚国平时在旁边哈哈霸霸。每一个诸侯国的商人去楚国做生意的时候都曾经被他们虾过，所以新仇加旧恨，今次就一起联手去给点颜色楚国看看。这件事就完全打乱了楚国的如意算盘。而这个蔡国因为年年都有洪水， 所以整个国家的重心就放在游水和教人游水这件事上面，完全不懂得怎样打仗。一见到齐国带领的诸侯联军入侵蔡国的时候，整个蔡国上下包括方力申都连夜坐洗头艇着了草，所以蔡国在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不过其实齐桓公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打蔡国，蔡国的溃败亦都在齐桓公的预料之中。接着下来，齐桓公矛头一指，就指向了楚国。于是乎，八国的诸侯就连夜冲了入楚国的境内，开始四周围攻城略地，甚至乎还占领了屠虏的总部。楚王相当之怒，因为自从西周建立到现在，从来都没试过这样的情况。在周边从来都不会有诸侯够胆闯入楚国的境内，所有的诸侯都驻扎在营这个地方。于是乎，楚王就派人行出去这八个诸侯联军的阵前，来问下究竟发生什么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毕竟都读过两年书，所以说话的时候也都相当之客气和有分寸。不过同样都是跟他们的祖先一样，乡音不改，真情不变，一开口就知道他们是楚国人。
桓公，各位诸侯，你们好，
我是楚国的使臣楚留香，你们住在北海，我们住在南海，我们大家风马牛不相及，井水不犯河水，你们平时过来我们这里参观，我们几时都是开着大门好欢迎你们的，但是你们连夜闯入来，简直又是为了什么事呢？
管仲一早就想到对方会这样说，如果齐国说你楚国欺负郑国这些小国，所以我们要来兴师问罪，这样就会中了楚人的计。因为楚国的使臣就会趁机调回头质问齐国，什么你们不是欺负其他的小国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齐桓公就变成出师无名。所以管仲一早就已经制定了一整套完整的公关和危机管理的说辞。
什么北海南海风马牛我们不讲先，我哋讲下历史。想当年西周成立嘅时候，我哋尊敬嘅武王姬发，因为知道我哋嘅祖宗姜太公佢鍾意钓鱼，所以就送咗一条咸鱼俾佢，然后同佢讲话物轻情意重，呢一条咸鱼就係姜家嘅尚方宝剑，以后但凡係五侯九伯，只要他们破坏周礼，就有权去征讨他们。无论你是大诸侯、小诸侯，定还是六夷离侯，我们齐国都有执行家法的权利。你们做得不对，我们就有权去纠正你们的错误。不是我说的，是我们皇室的先祖武王姬发他所说的。不信你们可以去我们齐国境内那里参观下这条用福尔马林所浸的咸鱼，它还在这里，周律有名，大型用甲兵，平民百姓犯小错我们可以用小型，但是诸侯犯大错我们就有权出兵去征讨你，我们这样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用心良苦，不想看着你继续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面渐行渐远，最后去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并不是要去抢夺你的土地，虽然不小心我都抢了一点，我们也都不是想着杀你们的人民，虽然不小心都杀了几万人，但是这些都是出兵的成本，所以现在不是势必要你认错，而是你不可以不认错。你们不要以为你们今日清楚王就巴之弊，只要我们齐国的那条上方咸鱼一日在这里，你们就要乖乖地，不要令到我们的姜太公他在那些福尔马林之下还要为你们忧心啊。至于你们问为什么我们齐国要联合其他的诸侯来征讨你，周天子每年要祭祀的时候都要使用到茅草，你们楚国竟然借住屠虏托高个市，搞到茅草的价格不断上升，你不是不知道我们周王有几穷的了，搞到他在清明的时候都没钱去买茅草来去拜他伯爷，你看看你们是几咁丧尽天良啊！你们实在太不尊重我们周王室，单凭这一点我们就要征讨你。
第二条就是在周昭王时期，东夷人造反，昭王就开始南征。昭王南征完之后，就想着回国都镐京，而在路过汉水的时候，就不幸同几个大臣一起跌咗落河度，就咁就浸死咗啦。你哋呢班楚人喺边度啊？点解唔喺汉水嗰度放几个救生员喺度啊？而汉水一带系由你哋楚国负责嘅，而家唔系死咗一个平民啊，而系死咗一个君主。过咗百几年啊，已经冇人再记得呢件事，但系我哋齐国记得，我哋永远都唔够胆忘记，我哋不敢忘记。所以我哋今日要为你事问，请你哋楚国解释一下呢两件事。
楚国人虽然被称为系南蛮，但系佢哋一直都好注重文化上面嘅建设，甚至乎比中原嘅诸侯仲更加在意文化上面嘅传承。所以呢两个使臣除咗有口音之外，外交水平亦都相当之高。个使臣楚留香就话：我哋托交咗嗰啲茅草嘅价格，搞到我哋周王冇办法可以拜佢伯爷，的确系我哋做得唔啱嘅。我哋知错啦，真系口对唔住。但系昭王佢点样死，我哋唔知道。呢一件事实在过咗太耐啦，冇人可以知道当时发生咗啲咩事。如果你要问责嘅话，咁你就问下嗰条汉水点解要赠死我哋阿周王。唔关我哋事噶，我哋都系无辜噶。周昭王嘅死其实系一单无头公案，当时就冇人知道究竟系边个害死咗周昭王。如果一早就知道系楚国嘅人害死佢嘅话，咁好明显楚国就唔会嚟到今时今日都仲喺呢个世界度啦。楚国使臣避重就轻，净系认咗一啲无关紧要嘅罪名。但系就算呢个楚国使臣咁精，都一样冇办法走得出管仲嘅十只手指啦。楚国系周家嘅风帮，佢哋同北狄人唔一样。北狄人是真正意义上面的蛮夷，而楚国虽然只是周文王的契仔，关系虽然比较疏远，但是至少都是周王室所封的邦国。问题是这么多年来他都这么不尊重周王室，周王问他拿钱吃碗仔翅从来都没给过，今次无论如何都要你楚国找回这么多年来积聚下来的那条碗仔翅数，齐国就要纠正楚国在这几百年入面的过错。正正就是因为楚国的使者开始承认在这几百年来他们都没有向周王进贡，他们说这件事自己做得不对，那所以齐国就变成出师有名了。但是楚国亦都不可以不承认，因为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承认的话，那可能齐国为首的诸侯联军就会同自己打起身，而且战争的地方发生在楚国境内，就算赢了都会搞到一身散。所以虽然个使者是这样说，但是齐国的部队依然继续前进，于是乎就逼到楚王派了一个更加之高级别的士大夫，他的名字叫做屈原。这个屈原呢就不是我们食粽的时候纪念的那个屈原，这个屈原的原字呢是玩完那个原，我们食粽去纪念的那个屈原呢是战国时期的人来的，而这个屈原呢是在春秋的时期，相隔了成两百几年。齐桓公和管仲见到屈原来了，所以就想着见好就收，马上就将所有的部队推到去少陵这个地方。屈原也代表楚国和齐国签订盟约，盟约入面最核心的一条就是楚国由今日开始以后要重新尊王，每年都要进贡皇室，请周王食碗仔翅。史记入面记载，楚国自此之后不单止进贡茅草，还进贡丝绸，还有各式各样的物品，搞到周王亦都感动到流晒马尿。
哎呀，我以后终于唔使食碗仔翅，可以食豆腐火腩饭啦。
所以周王甚至乎仲喺自己嗰碟豆腐火腩饭入面将嗰啲火腩揀晒出嚟送返去楚国请楚王食。这个习惯就是以前那些皇室在祭祀完天神的时候，就会将宰杀的牲畜的肉分给他们最亲近的大臣和诸侯。我们平时所讲的太公分猪肉呢亦都是跟这些事情有关。而这条盟约亦都改变了楚国以后的进攻方向和进攻方式。既然你已经跟齐国会盟，那以后郑国就是你的兄弟之邦，你们以后就不要再去搞人家了，喜欢就娶人家的老婆过来或者嫁个女过去啦。而以后唔该你们不要再骚扰北方的诸侯，要进攻就向东进攻，去打淮水那边，去打白月，去打东夷， 签完盟约之后，齐桓公就带住屈原坐上战车，又拖住佢只手同佢讲：阿元仔啊，同楚王讲，我哋过嚟揼你哋，其实并唔系出于我嘅本意，我哋只不过系为咗周王室啫，都系身不由己嘅。我诚意邀请你哋嘅君主同我有一样嘅爱好，得闲无事就打个电话俾周王，同佢倾下偈，问候下佢老人家，恭喜下佢。你哋尊王，我哋就对你哋客客气气，周王亦都开开心心，咁唔系几好咩？你哋唔会嬲寡人啊嘛？屈原亦都好识讲嘢。
哎呀，呢啲齐国咁大个国家，
江远水路过嚟呢度教我哋点样做人，我哋真系好开心啊！
我哋又点会嬲你哋呢？感激你哋都嚟唔切啊！
如果你齐桓公所行嘅系德行，咁我哋各路诸侯都一定会追随你嘅。但系如果你哋真系要喐手喐脚，我哋其实亦都唔系唔教你哋打嘅。
呢段故事就系著名嘅少陵之盟，亦都系齐桓公喺争霸嘅道路上面有一次相当之重大嘅胜利。喺不动干戈嘅情况底下，令到楚国屈服。但系就喺呢个时候，又有一个程咬金杀咗出嚟，谂住挑战齐桓公。今次系边个呢？今次系嗰个食饱咗碗仔翅嘅周王。今集嘅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我系陈老师，把口唔收，讲下春秋，我哋下集再见。